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进入到4月份，就是进入到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难为我们得胜复活进入到这样的时间里面。那么以色列也马上就要进入到预备过月节的时候。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那么我们一方面来纪念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思想主耶稣给我们成就的，在我们的身上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表现。如果我们信主信了半天啊，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起到作用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是虚假的，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用成就和睦，这个主题来作为咱们主耶稣的受难月第一个主日的信息的主题。那么是我们了解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他的见证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使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也是圣经上记录的主耶稣第一篇的信息，其中就有这一句话，就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有福了呀，那些peacemakers 啊，就是能够使人和睦，能够自己是一个和平之子的这样的人，那么他就要称为神的儿子。那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对吗？都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就把神的儿女的名分重新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我们反过来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 peacemaker 还是一个 troublemaker 呢？那么，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还是一个制造纷争、制造麻烦的人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一个很丑陋的文化，大家不要不爱听。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不知道是中国人给自己起的，还是老外把我们起的。中国人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盘散沙。中国人人口很多，大家似乎都很抱团。可是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彼此提防、彼此算计、彼此嫉妒、互相纷争、攀比。对吧？勾心斗角，是我们生活的非常的累。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可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呢，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为什么几千年以后，我们中国人落到了一种一穷二白的状态里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很简单，因为我们自己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的内部纷争全部消耗掉，所以我们是一个不蒙福的民族。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内斗。我们一个家庭不和谐，夫妻不和谐，兄弟不和谐，同事不和谐，我们整个社会不和谐。所以中国就成为一个。折腾来折腾去，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一个政权，再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一个政权。我们的政权直到今天永远不能稳定。为什么？我们缺乏上帝的儿子在我们中间。中国人有一句最丑陋、最可怕的话，叫什么东西呢？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把自私上升到一个合理的地步。我很遗憾，我到很多人中国人家里边去探访，居然我们的家里边公开的放着恭喜发财， 那我们就是把自私变成了非常合理，变成了一种丑陋，变成了一种荣耀。所以我们贪婪，我们嫉妒，我们纷争，我们认为这个都合理。今天我们来到了教会，今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牺牲，纪念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这个把第一段经文打出来啊，这个圣经在告诉我们，他在我们中间成就和睦，这是以弗所书里面在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要做什么呢？这个他这个括弧里边这个很重要啊。他说他使我们和睦，其实在原文里边呢的意思啊，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对吧？这个。这就是中国产品，我不是不那个怎么样啊？看上去挺好，也很东西，它就是不好使，对吧？看两把钥匙在这里，偶尔打开，偶尔打不开，那没办法。哦，打开了，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中国产品做不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做了很大的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不信了，怎么我的产品就打不过日本？他到日本去访问好几次，然后呢，他就看了日本的工厂，看了日本的设备，看了日本的所有东西，他说我一定要打败日本的产品，对吧？然后他就走遍全世界，到欧洲，到世界各地买最好的设备，把他的厂房，把他的公司搞得就是花大钱，一定要打败日本。到了最后，他的设备比日本的设备要先进好两代，可是到最后做出来的产品还是赶不上日本，就差那么一点点。到底怎么搞的？最后发现劳资关系不行。工人的素质不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东西做的挺好看，到了时候就是不好用，就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心，心不跟你在一起。中国人永远表面上，哎，老板好，老板好，一转头，你这个混蛋，对吧？谁跟你好好干，对吧？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咱们中国人已经太习惯了，对吧？我们中国人很习惯笑里藏刀，对吧？指桑骂槐，都不正面给你搞的，都是背地里边搞阴的，这是咱们中国人的高明之处，对吧？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咱们认识到自己的丑陋，为要我不是为了骂中国人。我是为了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也是个中国人，对吧？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干嘛？咱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老是说最重要的，对吧？最关键的，最这都是罪，对吧？的确是罪。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经常要做的，做什么？关键又重要的事，基督徒一生当中不断的要做的关键重要的事。干什么？当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哎，悔改呀，悔改！你都不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你怎么悔？对吧？我们指出我们的问题，不是为了贬低我们自己。咱们中国人太爱面子，对吧？输不起，人家一说我们自己不好，我们就觉得哇，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不是跟你过不去，也不是跟我自己过不去，是为要让我们能过去，听懂吗？你不肯悔改，他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你错了，你还不改，那你岂不是完蛋了吗？对吧？好，在这里是我们啊，因他是我们和睦，在原文里边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原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干什么呢？他成为我们的和睦。所以，神所创造的第七天叫做安息， 咱们中国人这个翻译这个字啊，很难翻译，英文里边很难翻译，所以很多人以为上帝累了，上帝需要休息。但是圣经上说神不累，对吧？这个他从来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也不疲倦，对吧？那么怎么又说他到了第七天他需要安息呢？弟兄姊妹，安息不是指的劳累的问题，是需要不需要去担忧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呢，很多时候我们愁眉苦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恐惧里面，因为我们太多时间彼此算计，对吧？所以别人对我们笑，我们就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刀，对吧？因为笑里藏刀吗？对吧？所以我们习惯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说人活得多么可怕，对吧？所以我们的心灵里边怎么样？没有安息，我们需要充满斗争的意识，对吧？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一句话：“阶级斗争不搞行吗？”对吧？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时时搞，分钟搞，对吧？睡觉搞，醒来搞，不能不搞。你说天天斗争，你怎么安息？对吧？所以，当神创造的第七天的时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进入安息，表示我们没有斗争，表示我们不需要互相提防，表示我们可以放心的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那种状态叫做 shalom，那种状态叫做和睦。撒旦进到这个世界以后，挑拨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使人骄傲，使人悖逆，于是人犯了罪。犯了罪以后，圣经说，罪就使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也叫做毁坏了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真理的爱里边，我们可以和睦。我们是那种可以和睦的生命，把这个东西毁坏掉了，我们就失去了和睦。所以，从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的心灵被破坏，那么神的形象被我们破坏掉以后，我们就失去了合一的可能性。犯罪是什么？犯罪就是破坏关系的行为。神设立律法，基础在哪里？动机在哪里？原则在哪里？咱们讲过一个字，对吗？就是上帝的爱。然后在他创造的真理里面，使我们能够保持合一。所以，律法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保持合一的状态、和睦的状态啊，为了保持和睦的状态。所以，罪就是把这个状态破坏掉了，救恩就是让我们恢复到这个状态里头去。所以，我们要归回安息，在耶稣基督里要归回安息。那么，归回安息这个结果就是成就和睦。那么，在这里说啊，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那么他怎么样是我们的和睦呢？下边就来说明他如何成就了我们的和睦，然后他家两下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就是神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啊，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变成了一个整体，原来是两个两个，对吧？因为前边的经文里边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曾经生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神的诸约，在神的诸约是之外，对吧？是外人，对吧？但是后边就说呢，因为他成就了和睦，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和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了，对吧？那么这个中间啊，成就这个的，就是他将这两下啊，这个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一个整体了。那么然后摧毁了中间或者毁掉了啊，这个 destroy，对吧？这个 division wall 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墙啊隔开的 隔开的这个墙啊，就像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中间有一个好高好高的这个隔断的墙，对吧？我们中国人也经常说啊，你这以色列人不讲道理，对吧？建一个墙把那个种族隔离。其实我们世界上第一个搞种族隔离，一直到今天还引以为骄傲的是谁呀？是咱们中国人，对吧？中国人建的第一个隔离墙在哪里？啊？哎。咱们引以为骄傲的长城啊，那就是个隔离墙，对吧？我们把汉人和蒙古人给分开嘛，对吧？为什么？为的他不来骚扰我们。其实以色列也一样，对吧？但这个墙管用吗？万里长城万里空，以色列人傻的笨的要死，建那个墙有用吗？一点用没有。就因为建了那个墙，导致了10月7号大屠杀，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很安全啊，对吧？每次以色列建墙。以色列倒霉，以色列的真正安全在哪里？在上帝里，对吧？如果没有上帝，你建啥都没用。所以，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是怎么样在拆毁这个隔断的墙呢？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有一句话翻译的不大好，叫做"废掉冤仇"。其实我们跟以色列没有冤仇。这个话更好一点的翻译，应该翻译成撤掉敌对，把这个敌对啊，把它对立的这个关系把它撤掉了。那么这个关系前面已经说了，是吧？因为我们曾经被称为是外邦人嘛，他们是神的子民嘛。其实本来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敌对的，神的旨意是把以色列人特别选出来，为要叫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特别属于上帝被选出来。其实他选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外邦人选出来的，对不对？对吧？因为他是祭司的国度嘛，我们是被他成为上帝和中间那一位。可是呢，因为人的问题，以色列人就开始骄傲，他们就看不起外邦人，对吧？所以呢，外邦人就觉得上帝啊，你偏心，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因此，这个就产生了对立，对吧？他并没有什么仇恨，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冤屈，对吧？所谓的冤屈，大概就是上帝，你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我好冤呐，对吧？你很不公平。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他有一个敌对的关系啊，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上帝把这个对立的关系把它去掉了，对吧？旧约时代结束，在新约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因他的救赎同归一个。救赎的恩典里边去，成就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同被圣灵重生，成为永生神的儿女，所以这样呢，就成就了一个合一的和睦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结果。所以他用自己的身体就这个消除了这个对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对立啊，然后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记在律法上规条就是他们是选民，我们不是嘛，对吧？这个关键的问题啊，所以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或者是造成一个新的整体啊，一个 new man 啊，就是需要被拯救回来的亚当的后代成为一体了，不再分开两个了啊。然后呢，如此便成就世人中间的和睦啊，就是我们人类的和睦。然后呢，既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其实刚才咱们讲了灭了冤仇啊，他原来这个灭了叫 killed 啊，把他杀死了啊，杀死什么呢？对立啊，把这个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对立的关系把它杀掉，是吧？所以这个身体和十字架是一回事儿，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对吧？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大家要理解啊。耶稣这里，这个讲了他的身体和他的十字架，不仅仅指的是他最后那一刻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是指的他一生当中都为我们背负苦难。耶稣从他背十字架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等会儿我们要讲，是从道成肉身的时候，从天上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放弃天上的荣耀来到世上。他就开始走十字架道路了，对吧？所以最后上十字架，那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都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就在十字架上呢，借着他的肉身的受死，然后就把这个冲突啊，把这个冲突敌对就给毁掉了，灭掉了啊。然后借着十字架，就借着他的牺牲的大爱啊，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也和好了。所以这是三下的和好，对吗？这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然后整个作为人类与上帝和好，都是在耶稣基督肉身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牺牲而成就的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传福音啊，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我们说上天堂的福音啊，啊，罪得赦免的福音啊，我们能够有爱心的福音啊，哈，等等等等的是吧？这些都对，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什么的福音呢？是和平的福音啊。这个和平，我查了一下希伯来的原文，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啊。但是把这个字还原的，我现在有了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很有意思啊，新约圣经希伯来文的，你看新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圣经和旧约的希伯来文圣对起来的时候，你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吧？然后这里说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平就是 shalom，这个 shalom 的意思就是创造到第七天的那个状态，是指的一切都完美了。一切都和谐了，一切都在他的爱的，在他的真理里面。所以这个和平不是指的没有战争，这个和平也不仅仅指的没有矛盾，因为那个是消极方面的，而上帝成就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方面。所以，圣经里边这个和平啊，和睦，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没有冲突的状态。你知道佛教啊？佛教的最高状态是什么？啊？哎，涅槃啊，你就自我消失了。那么西天极乐世界，他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他的想法就是每个人都坐在一个莲花盆上，坐着发光，那就结束了。你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佛教里边有一个观念是没有的。叫做爱，佛教里边是没有爱的，它只有苦，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你不苦了就行了，是吧？所以它永远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而它没有主动。所以佛教里边永远没有享受，它以苦为荣耀。基督徒要不要受苦？要，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消除苦难吗？不是。是为了让我们享受上帝的大爱，爱和没有苦难，爱是主动的，所以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是我们主动的来建立关系的。所以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没有矛盾的，它是可享受的。所以在基督里所成就的这个和睦，不是指的被动的。单纯的没有矛盾，对吧？没有冲突，而是我们能化解矛盾、化解冲突，享受，可以享受那个主动相爱的彼此关系。所以夫妻之间的和平，不是夫妻之间没有关系、不说话、不打仗，那叫夫妻和平。夫妻和平是彼此相爱，对吗？是可享受的一种关系，是彼此照顾的一种关系，是彼此扶持的一种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冲突，没有关系，我们有处理冲突的能力。这个才是叫在基督里边的合一啊，这个才是在基督里边的和睦，基督里边所说的和平。所以它不是一个静性的没有矛盾，是一个动性的喜乐，这个是一个动性的能解决问题。是吧？是一个可享受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边的和平，对吧？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传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平这个字要有更深刻的理解，对吧？这是神在我们中间所要成就的，这个就是好消息。为什么它是好消息啊？因为我们自己搞不了啊。 中国几千年也搞不了，全世界几千年也搞不了。中国现在全世界一个最大的笑话什么东西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成立这个联合国，联合国里边最关键的一个东西叫做安理会，安理会从来没有安理，所以越安理越麻烦。现在安理会成了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个组织了，对吧？笑不笑死人？为什么？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联合国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福音之上的，他联合了世界乱七八糟东西在一起，那是撒旦做王的地方，他怎么可能成就和平？这个是一个打着和平的旗号欺骗全世界，他专门搞乱子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认清楚联合国的丑陋嘴脸，这个跟世界的丑陋嘴脸是一样的。撒旦魔鬼永远装着光明的天使来欺骗世界，对吧？这个联合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集中的看点啊。所以我们认识联合国的本质，我们就认识撒旦的本质，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么传这样的福音呢？是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对吧？这个因为我们两下见了他，被一个灵感动，能够进到父神的面前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成就和平的一个大图画。那么我们进入到腓立比书啊，今天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呢，腓立比书，为什么保罗写这卷书信啊？就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呢有两个姐妹，一个叫有阿爹，一个叫寻都基。那么这两个姐妹呢，都是在教会里边做带领服侍的姐妹。我们知道保罗他奉神的旨意出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呢，本来啊，因为保罗是亚洲人嘛，是吧？本来呢他是想传福音给亚洲人的啊，所以他的原本计划是想往东方走，可是基督的灵不许啊，然后他就转头往欧洲走了，是吧？所以有一些人以为欧洲人很骄傲，对吧？觉得你看上帝爱我们哦，不爱你们亚洲人啊，是吧？福音先到我们，本来要不你们亚洲人就比我们早信主啊，是吧？然后我就反驳他们，啊，怎么反驳？你知道上帝要先拯救哪一个？先拯救那个最坏的，对吧？他无可救药了，所以得先拯救他。那亚洲人没问题，他比较好一点，先把他放在。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救罪人悔改，不是要救义人悔改，对吧？”咱不说亚洲人是义人，但是亚洲人相对好一点。我们还有个孔夫子啊，我们还有老子什么东西，还有点东西。欧洲人什么？欧洲人动物，对吧？所以赶紧的把福音先传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改，这个世界就完了，他们就完蛋了。所以呢，先救那个病更重的人，对吧？两个孩子生病，那个孩子要死了，这个孩子还好，你救谁呀？你当然先救那个更糟糕的嘛，对吧？所以这个当时在新加坡啊，我们今天欢迎新加坡的朋友来。这个97年的时候，香港回归了大陆。那么回归了大陆以后呢，环球广播电台是个基督徒的电台啊，就从新加坡就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那么香港的办公室呢，欠了很多钱，现在我都忘了多少钱了啊。然后呢，这个里边的华人组，这个各个这个华人的办公室啊，当时有台湾办公室、香港办公室、马来西亚办公室、新加坡办公室、澳纽办公室、北美办公室，北美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这么多办公室啊，到了一块儿，大家就互相吵，你推我，我推你啊。那么欠了钱谁也不还，是吧？而各个办公室都越欠越多，是吧？后来这个美国派了一个因为他总部在美国嘛，啊，派了一个人，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 Victor，那个家伙大概有2米高吧，我估计他得有150公斤重，啊，说话嗡声嗡气啊，他这个我就发现美国人很骄傲，太骄傲了，我就觉得你干嘛要那么骄傲，对不对？后来他来我们澳大利亚办公室，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这句话，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团结？”我听这话很气，是吧？就跟刚才我就说的，对吧？后来我就说：“这个美国人团结，因为你们先在基督里嘛，对吧？”我说：“你要为中国人不团结感恩呐， 对吧？我说中国不团结尚且这么强大，如果中国人团结了，美国人就没路子，没活路了，对吧？就是现在神先让你们强大了，不是要证明你们美国人强，我告诉你，中国人比你们美国人强多了，只是福音比我们稍晚了一点，让这个世界好有个平衡，对吧？如果福音先传到中国，你们欧洲人就没活路。他听了以后，真的吗？当时什么情况我也忘记了，反正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那时候在这个回到圣经啊，去募捐，在美国11天的时间，那么我讲到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美国人听好了，对吧？你们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原因在哪里？我说不是因为你们美国人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美国人聪明，更不是因为你们美国人能干，也不是你们美国人比别的民族更公义，是因为你们的祖先敬畏上帝。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你们的美国人要抛弃这一位使你们蒙福的上帝。我说，如果你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们美国的这个要衰败，要灭亡。就在眼前，你看看现在美国变成了什么？美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美国人变了，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他们蒙福的福音。所以有人说啊，据说是习主席说的，对吧？叫东升西降，有没有这个说法？啊，很多人不服气，我们怎么争了？的确东升西降，而且我坚定相信东升西降，为什么？70、80年代的时候，中国几乎是全世界福音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同时代美国就成为福音最糟烂的时候。从1962年美国签署那个公立学校、公立场合去基督文化的时候，美国就注定它要灭亡，注定它要败坏，注定它要毁掉。这个就跟当年的以色列是一样的。当他们离弃上帝去拜偶像，他的结局就是被巴比伦把他灭掉，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可笑到一个什么地步，对吧？这个川普总统出来，我们现在我们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一种女人，我神经病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在总统去宣布吗？所以你就看到美国已经堕落到一种什么地步，可笑到一种什么地步，说我们要自由，其实他们的自由是真自由吗？对吧？放纵性的自由，我们讲过，那是自杀性的自由。所以美国内部现在，你看自由党和共和党，不是自由党，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怎么样？内部斗争，现在已经斗争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已经像敌人一样了，已经像敌人一样了。为什么是这样？没有和睦。为什么没有和睦？就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他就是我们和睦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今天美国的悲剧，也是欧洲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但是感谢上帝，你我在这里，我们听见了这使人和睦的福音。保罗传福音到了腓立比，腓立比的教会呢，当时没有，腓立比是一个住房城。当时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就给几个女人传福音。最早期一批在欧洲归信耶稣的，原来是一批亚洲的女性，她们是从土耳其到欧洲去做生意的。啊，这个有一个女的叫莉迪亚，对吧？其实她是土耳其人啊，她到欧洲去，所以这个亚洲人喜欢做生意啊。所以呢，早期。在腓立比教会信主的是一批敬畏上帝的姐妹。那么后来呢，腓立比教会就成为支持保罗传福音，在经济上特别爱保罗、支持保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那么，但是后来呢，很遗憾啊，这个教会有2个做带领的姐妹呢，就产生矛盾了啊。咱们刚才讲到，就是有阿爹和寻都基。因为这2个姐妹产生矛盾、产生冲突以后呢，整个教会就失去了它该有的快乐，就教会内部不和睦了，是吧？就产生冲突了。 那么，然后大家就因着这件事情没有喜乐，所以保罗在这个书里边写了很多：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以为我们以为这个腓立比是要喜乐，不是，是写合一。没有合一才会没有喜乐，有合一才会有喜乐。保罗说：你们如果合一，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对吧？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保罗写腓立比书呢，就是劝勉这两个姐妹要和睦。然后呢，也这个劝勉整个教会要和睦。所以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就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他就说了：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边啊，有什么劝勉，是吧？然后呢，在爱里头啊，有什么样的安慰，是吧？然后我们在灵里边啊，如果有什么沟通，是吧？然后心中啊就要有慈悲怜悯，然后呢就要意念相同、爱相同，是吧？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然后说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也就是说，喜乐是从和睦来的。你打仗、你纷争，怎么可能有喜乐呢？对吧？我就说这个。咱们中国人一老一点以后就愁眉苦脸，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打了一辈子嘛，对吧？没有喜乐嘛，生活在恐惧里边嘛，对吧？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才可能有喜乐。所以呢，他说反过来，这是说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对不对？反过来说，凡事不可结党，对吧？结党就拉帮结派嘛。为什么拉帮结派？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嘛。是吧？第一个喊出来“团结就是力量”的是谁？不是伟大领袖，是谁呀？也算第一个伟大领袖，叫宁禄，是吧？宁禄把全世界都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建一个巴别塔，我们要怎么样宣扬我们的名，对吧？这个团结就是力量，人一团结就倒霉了，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说不可结党，所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让人分散在全地，每一个人靠上帝的供应欢喜快乐，谁也不要在谁之上，也不要大家凑到一起形成一种力量，一形成一种力量就麻烦了。你说我们分散了，不是没有力量了吗？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啊，对，我们像商举目，我们的力量是从他来的，不是靠和另外一个人团结来的。凡是和另外一个人团结来的，弟兄姊妹往往就要搞事儿。所以在这里边就说了，你不可结党，所以但愿在咱们中间不要结党。有人说，人缘好的人很麻烦，你不要看那个在人缘当中很吃香的人，对吧？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的人。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啊，耶稣说的，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很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怎么说的？啊，哎。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原则、是个滑溜蛋儿，见了人说人话，见了鬼说鬼话的东西，对吧？所以不要拉帮结派。所以看着那个拉帮结派、人缘特别好的那个人，你要提防他一点点，因为他把你弄到你身边，他要用你，对吧？等着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晚了。所以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不必讲了，对吧？然后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中国人的努力正好相反，叫做干嘛？吃得苦中苦，干嘛？放做人上人。我们永远觉得我们要做人上人，对吧？这是我们的追求。中国人只有一个不追求人上人的人。伟大的人物里边，思想家里边谁呀？老子。所以老子说：“上善若水，是吧？人往高处走，水往就他怒。他说我们像水一样，你往低处走，这个思想就了不起。所以我说，老子的思想跟圣经的思想是一致的，是吧？所以看别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这意思。你要谦卑你自己。”在下边说，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个一样的是哪样的？啊，我们要在基督里合一。 怎么合一啊？我和你合一，还是你和我合一啊？我们有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现在的人都强调多元，对吧？在圣经里边强调是这个专一、独一，是吧？要一样，不能多元。有些东西可以多元，对吧？多元文化是可以的，在这里我讲过，对吧？上帝创造的是不是多元的？那当然是。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很惊讶，对吧？我们吃一种水果，我们就看到哇，这一种水果这么种不同的样子，对吧？这个，你看吃一个桃儿，是吧？有圆的桃儿，有扁的桃儿，有高的桃儿，是吧？有，现在又出现了紫色的黑紫色的桃儿，是吧？像西红柿，还出现了黑紫色的西红柿，对吧？各种各样的什么，但它还是西红柿，是吧？那个花，你看各种各样的花，对吧？光菊花有多少种？以前的时候，在国内啊，我听到啊，这个经常搞这个菊展，对吧？一进到我们这中山公园里边搞菊展，你看光同样都是菊花，哇，那一个菊展大的不得了，各种各样的菊花，大的、这长的、这短的、小的，对吧？各种像上帝创造是不是多元呢？哎，上帝创造的人也是多元的嘛，有黑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白的，乱七八糟，对吧？但是我们都要呼吸空气才能活，所以该独一的要独一，该多元的要多元。我说什么叫多元文化？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学生写答案，你用蜡笔写也行，用铅笔写也行，用毛笔写也行，用湿笔写也行，只要写的是二就行。所以你用什么颜色的写，那叫多元文化。但是在真理上专一，你必须写的都是二，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分清楚。撒旦魔鬼就常常混乱我们，一多元了就写你二也行，三也行，一加一等于几都行，那就不行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为什么？因为合一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以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不是我以你的心为心，也不是你以我的心为心，也不是我们两个人以他的心为心，而是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就和睦，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和睦，对吧？在前面以弗所书里边讲了，对吧？耶稣是我们和，他怎么样是我们的和睦呢？这里就在告诉我们了，他要成就我们中间的和睦，是怎么成就我们的和睦呢？原来是用他的肉体在十字架上废掉冤仇而成就的和睦，对不对？那么他的肉体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废掉和睦的呢？刚才我们讲到，耶稣的十字架不是最后在十字架才有的，而是他从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有了，是吧？甚至在这之前的时候就有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这个心原来是 thinking，是思想、意念。我们有了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思意念，是吧？前边所想的这些，这个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指的就是那个。那么这个心思和意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像耶稣那个样子的。下边就在讲耶稣是什么样的意念。我们都要拥有这个意念。现在我们最重要事情来了啊，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念？如果没有，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样？悔改。我们应该悔改。那么中国人悔改特别难，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跟福音相反，对吧？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几千年下来，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里边。耶稣来了，要把这个东西彻底颠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要舍己。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选择了这个领事的姐妹啊，选择了一粒种子，对吧？耶稣说，一粒种子若不埋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这一粒种子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一粒种子指的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边， 就是说，所种的越不死，我们就不能生。所种的是暂时的，这个复活的是永恒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复活的什么样，对不对？这个所种的指的就是那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我们的旧我老亚当的生命，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死去，我们要在他的营养的基础上来建立我们新的生命。那么这个呢，就要以基督耶稣的那样的意念来实现这个目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意念是什么的意念呢？第一个，这句话很难翻译啊，我读中文我读不大懂，我后来去读原文还是读不懂，这找希腊文还是找希伯来文，这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懂，对吧？到现在我也不十分懂，大家跟我一块儿去理解这句话，对吧？那就是说，这个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原文是这个土匪抢夺用的那个字，对吧？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和神同等，对吧？他自己不以为自己跟神同等，好像是土匪把他抢来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这句话呢？是吧？反正就是我们理解，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嘛，对吧？因为他是三而一的上帝，是吧？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但是接下来呢，就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在中文里边都翻译成奴仆，原文都是 doulos，都是奴隶，对吧？他变成了一个奴隶，奴隶是没有自我的，奴隶是属于主人的。对吧？所以，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原本与父上帝是同等的，我们人人是不是平等的呀？是。那么，然后当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具备了一个什么想法？我们是不是彼此甘愿成为对方的奴隶？很挑战，对吗？我们都希望成为对方的主人，叫对方成为我的奴隶，对吧？现在在婚姻里边，尤其是如此，对吧？我们都想去支配对方。可是，我们当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第一个观念的转变，是我们先把我们的位分放在是对方奴隶的地位上。是不是很大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做了吗？至少我自己做的不够，对吧？有过这个想法，也努力这样做过，但是至少做的不够。今天我们圣餐，主耶稣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效法他，他是我们的榜样，对吧？”所以，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儿，我们愿不愿意做，这是最重要的。上帝不是看你做没做到，上帝是看你怎么样，愿不愿意做。你说我成了他的奴隶，他不天天骑在我的头上拉屎吗？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上一次，讲到成就和睦这个主题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当哥林多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保罗没有劝和，保罗劝每一个人去背十字架，对吧？那篇信息里边，我特别强调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怎么办？他骑着我头上拉屎，怎么办？怎么办？一句答案：因着信。因为他执掌公平，他不让这个屎拉出来，那个想拉屎的人他拉不出来。你信吗？如果你信，就效法耶稣基督吧。所以， 耶稣说了一句话，但愿成为我们众人信心的基础，因为耶稣说，深渊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所以他是执掌公义的人，我们只管凭信心去效法他。你不要怕吃亏，他是执掌公义的，他的眼睛在天上看着你，所以当你愿意主动取他形象的时候，因为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神把他升为至高，对不对？不是你自己往上爬你升为至高，是他把你升为至高，他把你升为至高，你才能成为至高。如果你自己往上爬，踩着别人头往上爬，最后他一脚把你踢下去，踢下去，踢到哪里去？踢到地狱里去，就完蛋了，永远灭亡，对吧？所以我们以他的心为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愿意彼此成为对方的奴隶，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这是今天我所讲到的最重要。我们先第一步先去做了一件事，只要我们拥有了这个观念，因着信我们拥有了这个观念，成就和睦就有指望了。所以他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怎么取不奴仆的形象的。下一页，然后这个不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是他自己谦卑，自己卑微啊，取了人的样子，然后他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死的地步，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一个痛苦，十字架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羞辱，对吧？十字架是一种羞辱，对吧？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怎么样，不可辱"，辱是最难过的，对吧？所以耶稣不单单是选择了肉体上的痛苦，同时他同样选择了心灵的痛苦。对吧？心灵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有些时候更难呢，是吧？所以两样痛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承担了，他为我们成就了榜样啊，也成为了我们的和睦。然后就因为这个，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那么这个呢，要解释又有很多话要解释了，对吧？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放在心里啊，然后无不称主耶稣为主，是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神的众子都成为和平之子。阿门。但愿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听这篇信息，思想这篇道理。这是圣经话，不是我说的，对吧？然后我们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对吗？然后我们愿意彼此成为对方的奴隶，把这个放在心里。怎么做？求神给智慧。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对吧？所以今天呢，又是我们来守圣餐的日子。那么圣餐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月节的晚上，被杀羔羊的那一天，是他刚才咱们的经文里边讲到，这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他的身体成就和睦的。这个事情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了，对吧？按照肉体说不容易啊，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里面，不是最后的祷告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主耶稣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因为在肉体里面要顺服实在是太难了，对吧？但是我们的主做了。那么今天早晨有一位弟兄在问我，他说：“我心里真是愿意要做的，我这么难做到，我不愿意做的，我真的是像一个奴隶一样还要去做，这怎么回事？对吧？耶稣既然成就了，我要靠他得胜，我怎么就得胜不了？ 那么这个呢，我有两个答案。第一，是我们知道得胜对于我们来讲，包括主耶稣来讲，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过程，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要觉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得胜就容易了，不容易，对吧？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耶稣是何等的不容易。那么因为不容易，到底多么不容易？所以呢，叫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要胜过一个我们身体上的软弱，每个人的软弱的方面不一样，有多难。所以我们从此就有了感恩的心。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成就了，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和他一同走过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有了得胜的结果的时候，上帝要叫我们和他一同分享得胜的荣耀。如果他什么都替你做了，你还有什么荣耀可谈？对吧？将来还有什么冠冕给你？对吧？神不是养我们一个废物，不是他什么东西都替我们做，而是他要和我们共同走过这条道路，对吧？让我们和他一同经历这个艰难，最后让我们和他一同进到荣耀里。这个艰难有多难？刚才的经文上告诉我们，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屈膝，表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能够做到的，只有他为我们做到了。他让我们效法他。刚才我讲到了，不是我们做到了什么，而是我们愿做什么。我们如果愿意有愿做的心，我们就进入这个过程。基督徒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求结果，太希望结果了。我们希望得胜，太希望这个得胜了。但是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过程。所以这个常常是我们信心上的一个落差的地方，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可是一回到现实就很差，对吧？上次我记得我们姐妹她先生啊，来在这里，我们两个人打乒乓球，对吧？这个我想的，我肯定我会打得很好，对吧？我衣服脱了啊，热身一下，乒乓球打好，很有姿势哦，一打没了，哎，我这怎么搞的？我这打的角度不错啊，再打啊，嘣一打又没了，是吧？为什么是这样？缺乏什么？缺乏过程。你光有好的想法，你觉得来了以后动作很美呀，啪打过去了，不知道打哪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训练，缺乏过程。所以我们太希望那个结果，而我们不喜欢过程。弟兄姊妹，让我们用信心把结果、把目标定好，用信心和他一同经历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忍耐的必要性。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边来。
其实这个就是做个样，你知道如果耶稣在这坐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哎，感谢主啊！他说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所以这个带不带你就做个样子，看看啊，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干净。当时做这个东西，他怎么做的，我们也。有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啊，世界上的人就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对吧？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多么强壮的身体啊，是我们在一个非常污秽的环境里边，我们可以身体有那么强壮的这个自卫的能力，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是不是干净？你再怎么干净也不够干净，你呼吸的空气都不干净，你还说啥，对吧？但是我们凭着信心，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我们内在生命的洁净要比这个东西要重要得多，这里不必太挑剔，好吗？好，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逾越节的晚上，他拿起饼来，
这是无酵饼，代表着他无罪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下一句话特别重要，你们也当如此行，不是我们单单来掰饼如此行，是我们要效法他，愿意为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当以他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要效法他。那么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这样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这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这约是生命之约。所以我们要想有果子，要怎么样改变树，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所以耶稣来不是给我们果。”而是改变我们的树，所以我们能不能合一，不取决于我们的外表，而取决于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已经把这生命赐给了我们，愿我们把这生命能够活出来。好，大家都拿到了，我们就一同站立。我们存着敬畏和感恩的心，一同领受。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正如经上所记，我们还做外邦人，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就把和平的福音传给我们，不是我们找到你，是你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借着这圣餐与你联合的人，是我们已经把身体献给你当做活祭的人，我们受洗归给你，是向我们的旧我告别，向你活着。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起初创造天地，你也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主啊，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将来有一天 你也要叫我们和你一同复活，你要叫我们接我们到你永恒的荣耀里去。主啊，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罪恶、败坏的时代。主啊，我们求你，既然选召我们，就选召到底，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今天我们借着这圣餐，使我们再一次纪念，我们是属你的人，与你合一的人，跟从你的人，效法你榜样的人。主啊，愿你的灵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和这个仪式，再一次坚固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走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愿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没有一个人羞愧。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大家请坐。在我们收杯的时候，同工可以报告。
感谢主，感谢神，借着牧师的口向我们传达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就和睦。成就和睦，可能是我们生命中最难的一个功课。我们甚至连自己最亲爱的人都有时候不能原谅，不能饶恕。但是在我们。